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信息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在另外一份通货膨胀的报告显示说物价上涨的速度有可能会放缓之后，美股恢复了通货膨胀所带动的涨势。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6.22点，上涨 0.17%， 报 33592.9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4.48点，上涨 0.87%， 报 3991.73 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62.19 点，上涨 1.45%， 报 11358.41 点。衡量批发通货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显示10月份上涨了 0.2%， 是低于道琼普遍预期的上涨 0.4% 的，那么主要的股指就开始走升。而上一个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显示上个月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减弱了，也是引发了股市的大幅度反弹。对于这种现象呢，Baird 的投资策略分析师梅菲尔德他表示说，通货膨胀已经见顶的说法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了，但是对于 Fed 来说，转向的门槛仍然是很高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原油的价格，在今天原油的价格是突然的走高，但是后来呢又从高点开始回落了。零售股也是提振了投资人的情绪，沃尔玛的股价上涨，这个公司的获利和它的营收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并且它还提高了全年业绩的财政预测。那么在沃尔玛还有家得宝他们公布了优于预期的业绩之后，零售股是上涨的，沃尔玛上涨了 6.54%， Target 还有 Macy 都上涨了大约 4%， 因为预期消费者的支出也是有可能帮助到这些连锁店的。Fed 呢在早盘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家庭债务正在以15年以来最快的速度飙升，信用卡的赊款额度啊较一年之前是增加超过了 15%。 同时呢 Fed 也会考量12月13号发布的11月份的 CPI 的报告，市场预期说 Fed 有可能会在12月份的会议中调升利率两个码，也就是50个基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期选举目前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是说共和党人离夺取到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只差一个席位了。那么目前民主党人在共和党赢得了几场选赛之后，保住他多数席位几乎是不可能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已经赢得了217个席位，民主党人是只有204个席位。在周一，也就是昨天的晚上的时候，美联社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报道说，共和党人再次赢得了五场的选赛。那么到今天，也就是周二11月15号，仍然有14个众议院的席位还没有公布结果。那目前的这个局势就是民主党人必须把这些席位是一个不落的全部都拿下，才能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保持他们在下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民主党在众议院是220个席位，共和党只有212个席位，空缺的席位是有三个。那么上述的这些数据是不是就说明共和党赢得多数已经成为定局了呢？我们来看一个报道，根据美联社的分析，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结果待定的选赛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多，加州有10场选赛结果有待出炉，还有数百万张选票需要去计算。那么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也还有选情非常激烈的众议院之争，其中有一些甚至要可能重新计票。我们来看一下科罗拉多州，在科罗拉多州第13国会选区，共和党众议员劳伦·伯贝尔，他目前领先对手大约是900票。截止到周一的晚上，99%的选票都已经计算在内了，目前的结果还不能确定。还有阿拉斯加，结果也是待定，因为他还有可能面临着第二轮的选票统计。共和党主接伙伴关系组织负责人萨拉·张伯伦，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目前在还没有宣布结果的选赛之中，有几名共和党人都是有希望可以保住自己的席位的。所以张伯伦说啊，从我们所做的计算来看，我认为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已经是定局了。 张伯伦还说，但是结果是非常接近的，只是差了几个席位而已。坦率地说，共和党不是压倒性的胜利。外界的评论说啊，虽然共和党没有能够在红色的浪潮中啊以多数啊夺得更多的席位，但是共和党的众议院的候选人仍然比民主党候选人多获得大约是600万张选票。虽然共和党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以来最微弱的一个多数的席位，可是和2001年相比，当时呢共和党是只有多出了7个席位，也就是当时是221个席位对212个席位。那么无论如何啊，如果共和党可以掌握多数席位之后呢，共和党人就会控制众议院的委员会，而且就会有能力可以制定立法，对总统拜登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政府发起一系列的调查了。以上就是关于中期选举结果的最新的一篇报道。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是对中国的前景进行了一个非常让人能够明白的一个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艾斯拉蒂，他星期一在英文的大纪元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啊，习近平呢他是一个拥抱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他的集权的政策会严重的伤害中国的经济，对中国人来说有些太糟糕了。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观点。艾斯拉蒂他说，中共的二十大已经结束了，他的结果在会议召开之前其实都已经可以看到结果，习近平在牢牢地掌控局面，并且在每一个权力位置上都是安插了自己的忠诚者。文章中说，从这个很容易就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就可以得出关于中国未来的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经济将不再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更多是按照计划经济来运行的。第二个结论呢，就是中共会把对贸易和经济采取越来越敌对的态度，而且有可能在军事和外交上也是这样。第三个结论就是，综上两个结论，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比以前慢很多，也比应该取得的速度要慢很多。这篇文章呢不是很长，我们来看一下啊。文章中说，自从近十年以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已经是让中国越来越远离了邓小平在1970年代制定的那些政策的方向了。那么当时的政策方向呢，就是比较灵活，以市场作为导向。而当时的这个政策就被广泛认为是促进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惊人的增长。习近平他自己也说，说邓小平告诫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它只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他说，现在既然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习近平他就希望让中国回归共产主义的根本。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留意到的就是习近平在党代会的最后的一次讲话中，只是提到了三次市场，但是却15次提到了马克思。而且在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前呢，中共已经是在大力进行这个方面的调整了。文章中说啊，说没有什么比北京的疫情清零政策更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了。这些都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强制的措施，两年多了，已经封锁了中国的很多的城市，并且压制了中国的经济活动。北京呢，也一贯强调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甚至是不让民营企业获得来自国内国外的金融的资本。而实际上呢，习近平是直言不讳的告诉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经理们，他们主要是为了中共工作的。这是对一些私营企业主说的。那么同时呢，北京还背弃了在2020年1月份和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外界分析说啊，说北京的新政府并不打算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的政策却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就可以肯定中国的增长的势头啊，一定会落后于以前的步伐的。而发达的经济体是很少能够像一个新兴的经济体那么样的快速的增长的。中国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了。那除了已经到了这个转折点一个先天的弱势之外呢，现在用计划经济去取代市场经济，就会进一步抑制它的经济发展。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对于中国清零政策的一些描述。他说呢，没有人质疑疫情清零政策是怎么样阻止了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的。那么如果不考虑到这一个特殊情况的话，那么在中国积累的这些巨额的债务，大部分都可以把原因归宿到是计划的失误。但是在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样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像恒大啊，还有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失败，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发生，最起码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大规模的发生。同时呢，如果中共是没有这么样去强调住宅房地产的开发，那么它房地产的增长就不会占到中国经济的30%左右。所以一些大量的证据啊，都显示出来，中共经济的规划者也是过分的、错误的强调了一些项目，导致这些项目并没有办法去偿还运营这些项目，他们所积攒的这些债务。而且还有一些证据表示，中共的政策方向还造成并且会继续的造成更多的伤害。比方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集权还有战狼的态度，都引起了像一些外国企业的质疑的。很长时间以来，外国的投资一直是中国发展还有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现在这些投资者就开始越来越少的去关注中国的新兴企业了。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越南、泰国还有印度这样其他亚洲的经济体。这一点呢，可以从世界银行的估计就可以反映出来。那么世界银行他们预计中国经济今年会增长 2.8%， 但是整个亚洲的增长率呢却是 5.3%。 这篇文章中最后还说说习近平的忠实的拥护者大约是占据了各个权力位置，所以任何的改革都不太可能改变这条经济路线了。那习近平看上去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即使他心里不是，可是他似乎也要决心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而他的一些主要的下属还没有足够的背景来应对中央集权去进行一个自我的检讨。比方说新任的总理李强，他以前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的背景就是他几乎不会去质疑马克思的教条。那么经济的重担呢是交给了丁薛祥这个人啊，在外界评论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的经验的。所以文章中最后说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方向已经是确定了，而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有些太糟糕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